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。通过12天的禅修，让大家法喜充满，受益良多。回顾从6月2号开始，湛山精舍迎来了10名来自中国江苏金山寺的高僧。湛山精舍和金山寺两大寺法师带领大家参禅悟道，重新认识自己，了解生命的真实意义，进而同入佛智，共证毗卢性海。2000多年前，佛陀在菩提树下自誓，若不成道，不离此座。终于在第7日夜睹明星而觉悟宇宙人生的真谛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无碍智慧。禅期正是源于佛陀7日正道。按照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的设想，此次禅期特意引进千年名寺金山寺禅期修习方法。湛山精舍于2004年成功举办首届水陆法会，并和江苏金山寺喜结友好寺院。达义大和尚和新城大和尚为了将禅宗文化发扬光大，发大菩提心，特将金山寺的禅期修习方法作为今年禅修示范，以期在加拿大发扬光大，开花结果。两序大众到藏室向方丈和尚告生死假，于此禅7日中，无论行坐，时时用功，刻刻紧测，万缘放下，专心办道。这一次禅修活动是以静坐、跑香调和身心等方法，达到开发觉性悟道的目的。湛山精舍为了给大家消除障碍，以清静的身心参加禅期参道，希望明年有机会给大家再次体验禅的境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湛山精舍的另外一项盛事。在美丽神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，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万佛舍利宝塔寺已经屹立在那里14年了。湛山精舍将于7月1日举行万佛舍利宝塔寺开光14周年庆典，欢迎十方善信踊跃报名参加，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7月1号也是加拿大国庆日，希望大家一起见证万佛舍利宝塔寺宣扬佛教的慈悲、友善、和平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14年，度过一个充满法喜的国庆节。时间就是在7月1号星期三上午10点钟开始到11点半祈福法会，下午1点钟开始到2点钟将进行瞻礼佛陀舍利、洒净加持仪式。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，大家可以致电905-886-6481 905-886-6481。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是在 Stills 和 Bayview 的西北角。来到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，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。达义法师您好。
李兰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上周啊，我们谈到轮回，佛教认为众生各依善恶业因，在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等6道当中呢，生死交替，就像车轮一样不停地旋转，也称是6道轮回。在节目播出之后啊，有一些朋友呢就陆陆续续发来一些的疑问，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做一下解答，关于轮回疑难的解答。
轮回虽然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和价值，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轮回的存在与否、轮回的观察、目的等问题啊，仍然有深刻的疑论。
嗯，那您说了，轮回的存在对我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？
有的人呢，也许呢，会认为人生还要再来，受轮回太痛苦了，不如一了百了，以这个死亡来毁灭自己的人生。 佛教认为呢，死亡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次生命的开始。今生只是我们很多次生命里面的其中一次，有了轮回，让我们知道要善于珍惜每一期的生命，不敢随意的去折将自己。有了这个轮回，让我们的生命呢不至于消灭一旦，能够再度创造无限美好的未来。没有了轮回啊，死亡之后一切都是幻灭的。那么人生要保持壮志未酬的这种憾恨已终啊，是何其悲戚啊，有什么美好可以说呢？所以轮回就是给人一种期待，一种信心，一种希望。
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有轮回？既然有轮回的存在，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前世过往的事情没有一点的记忆呢？
在佛经上说，说人生真是苦，这个孙子起祖母，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例子啊，什么是我们忘记的过去呢？一次颠倒呢，甚至呢将过去世的这个祖母纳起为这个妻子呢，是根据中国民间流传的《玉历宝钞》里面一书里面的记载，说人在投胎之前，一旦喝了这个孟婆汤，就会忘掉过去的种种。西方哲学家这个柏拉图则认为呢，这个灵魂投胎前呢，要经过酷热的沙漠，口渴难忍。饮用的这个木稠河的清凉河水啊，再去转世降生。但是一喝了这个木稠河的水，对于这个过去生中里面的点点滴滴啊，将会全部都忘记了。那么罗马人呢，则相信呢，人在投胎的时候所经过的河叫做什么？叫奈斯河。喝了奈斯河的水以后啊，对前生的过往事情也会记不起来。那么佛教是怎么样主张呢？佛教认为啊，这个人之所以会忘掉过去的事，是因为呢，过因之迷啊。
既然轮回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，那么祖先亲朋去世了，我们为他们诵经抄见有功效吗？能不能帮助他们就脱离轮回呢？这个诵经超度对轮回是不是有影响呢？
根据释迦牟尼讲这个地藏经啊，在这个部经里面的内容说啊，说诵经的功德，亡者能够得到两到三分，而持诵的人可以得到六到七分。因此我们应该趁着自己身强力壮的时候要储备啊一身功德之粮，不要等到无常来到的时候啊才去拜托其他人来诵经超度。这个功德呢毕竟是有限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人死了以后来请法师来诵经超度是有功德的。但是从佛法来讲呢，最好呢就当我们每一个人健在的时候呢，就要修善，要做好事，要希望呢能够成一个有作为的人来奉献社会，来帮助大家，这样功德会更大。这个诵经啊超度啊对往生的人呢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贡献呢？就是好比什么叫礼仪要龙门啊，身价百倍。诵经好像什么一仗这个达官享贵的亲戚，这个人人倾向，人人仰待，仿佛出门旅行需要带一身这个身份证啊护照一样。诵经的功德让我们方便往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，一块大石头放在水里面很快就会沉陷下去，如果把它摆在床上可以安然的映在到彼岸。众生呢他的心啊是刚强难调难服，非常顽强，就像那磐石一样的这个罪业诸身呢，那么透过这个诵经功德的慈航普渡啊，免于在生死大海之中沉业，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诵经的功德呢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善业的禾苗增长，虽然有一身这个罪根啊埋在土里面，但是呢不容易滋长出来，所以诵经的功德还是有的。
地理、风水、看时辰，这些对轮回有没有影响呢？有朋友也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啊。
一般民间信仰对这个分散喜庆啊，喜欢看这个地理风水啊，选时辰日子啊，那么地理师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子里面方位好啊或者不好啊，会影响到这个祖孙的前途。那么算命师呢，会指示你这两个八字不对啦，不能结婚啦，或者会什么彼此会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结婚要选这个黄道吉日，出殡呢要选一个好的吉地。如果不这样的话呢，心里面就不踏实，就会疑神疑鬼，心里面就不安。所以呢，这样有时候呢就过于依赖外在的这种东西啊，就会束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。事实上呢，同一个黄道吉日结婚，有人幸福美满，有人不幸离开。可见呢，选日子呢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啊，彼此如何相处，如何体谅，互相了解，相互的帮助，到最后觉得两个人缘分很深，可以托付终生，那么这样呢一辈子在一起，这个结婚才是根本之道啊。所谓的这个风水地理啊，应该建立在这个论理啊、事理啊、心理之上，积积阴德，与人结缘，能够这样何事不轻伤啊，何时不是连城啊。假如我们相信有轮回，努力的积德培德，道德可以轮回，广结善缘，阴阳可以轮回，积德结缘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根源呢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要表达呢，就是看地理呀、风水呀、看这个八字啊、看相呢，啊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它有一定的道理。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都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一个经验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不要老是依赖这种地理啊、风水啊，或者是看命啊。最重要呢，就是你要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对人家好，人家就对你好，特别是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。因为从浮华轮回来讲呢，都是多生多世的缘分，所以彼此见到以后呢，要珍惜缘分，要体谅，要宽宏，要互相帮助，协作同劳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发愿，这一生一世一起在永远在一起，不管遇到好的遇到坏的，要去面对，这才是根本。所以我们佛教呢，不反对这个风水啊、看相啊、看日子啊，或是看地理，但是呢最重要呢就是你的心还有你的福报。
嗯，我们相信轮回的现象，也接受轮回的种种思想哈。我们也知道了轮回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着价值和意义的啊。但是这个轮回的意义有没有一些的实例呢？您曾经听过的一些实际的例子，您给我们讲一下好吗？
人既然呢无法知道有过去未来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举例证明轮回的确是真的呢？譬如我们所穿的丝绸衣服是由春蚕的结成的，那么蚕结卷成蛹，蛹破卷成蛾，蚕蛹蛾三蛾为一，一蛾三，丝蚕不是蛾固然不对，丝蚕就是蛾也不对，丝蚕就是蛾也可以，丝蚕不是蛾也可以，这不就是活生生可以眼见的生命轮回吗？有一个人偷别人的椰子，正吃得津津有味，被这个椰子的主人呢赚走了。主人很生气的揪住他说啊，说你怎么可以偷摘我的这个椰子啊？另外一个人他就讲了，我没有偷你的椰子啊。哎，他说呢，这个椰子是我种的，你明明在吃啊，怎么还想狡辩呢？这个主人就很生气的就说了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啊，说嘿，你的椰子是种在地下的种子，而我吃的椰子是长在树上的果实，和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此人理直气壮的辩解。那么这个树上的椰子呢，是地下的椰子成长的，彼此既有轮回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 就像什么野子的成长，又像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啊，轮回不休啊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讲单一个例子，就可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，不管是生命的轮回，或者时间的轮回，或者是方位的轮回，乃至于水果的轮回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
嗯，还有一个概念啊，佛教就提到说无我，那轮回和无我在思想方面有矛盾吗？
佛教的根本教义说诸法无我，既然是诸法无我，怎么还有轮回呢？彼此不是矛盾，彼此不是矛盾呢？无我并不是表示没有生命，所谓无我指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为五蕴四大阴阳假合，缺一不可，因为是阴阳所生，没有本体自性，因此称之为无我。无我和轮回呢并不矛盾，好比一块这个黄金，可以做成戒指，可以做成耳环或者是手镯等等的这个装饰物，尽管呢这个金器千变万化，但是呢这个黄金的本质呢是不变的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忽然之间呢我们可能升到这个张家的家里去，然后下一辈子呢可能到李氏家里去，甚至呢做牛做马，不断的这个轮回流转，仍将天上走来走去。真正轮回的不是身体，而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主人恩。
轮回不是身体去轮回，而是我们身体里的主人翁。那这个主体究竟又是什么呢？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呢？
佛教认为呢，阿赖耶识是轮回的主体。佛经上说啊，浩浩三藏不可穷，烟生七浪仅为风，寿星持种更生气，气候来香做主翁啊。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这个释迦牟尼说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收了好多好多的经论。那么主要是讲什么呢？就讲人呢有八个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识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佛教呢有一个特色，多加两个识，第七叫摩罗识，第八叫阿赖耶识。我们为什么老是会执着这个是我的那是我的，还有共高我慢，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世间很贪恋，那么就是因为第七识执着这个希望的身心为实有的，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我见，跟这个对这个世间的一种执着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轮回，把我们所做的善的恶的能够从上一辈子带到这一辈子，从这一辈子带到下一辈子，那么就是第八识的作用。第八识就像我们电脑的一个 memory storage 一样，就是电脑里面的一个记忆体一样，把你所有的一切的动作都储藏在这个 storage 里面。我们人的身心活动也存在第八阿赖识里面，所以叫气候来香做主翁。我们人死了以后，最后往生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这个第八神识。你身体冰凉了，断气了，但是呢你第八识还没彻底的走，所以呢人死了以后你跟他讲话呢死人是听得到的。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，我们祖先、哦、父母啊往生的时候啊，最好你不要哭得太厉害，因为哭得太厉害呢他舍不得你们，那么他就不愿意离开。所以我们从佛教里面讲临终关怀最重要，怎么关怀？就是跟他念阿弥陀佛，叫他妄言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希望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要跟他开示，这样的话呢他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他放下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所以叫气候来香做主翁，就是来的时候呢这个第八识香到，香到这个世间来，比较像这个南经母学结合在一起，那么要有这个第八识参与进来，那么才有这个生命体。那么这个第八识怎么样进来？就当一个南经跟母学相结合出来的话呢，它又发出一种光，那么这个第八识呢它看到这种光跟着父母有缘分呢，它就投进去了，那么这个妈妈就怀孕了。所以呢这个第八识 是来的最早，那么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是最后离开，叫气候来香做主翁。 那么阿赖耶识呢，是生命啊受生的根本识，接触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缘呢，我产生种种的造作行为，那么这种行为呢，后果的种子啊储存在业识的大仓库里面，那么依据这个善业啊恶业的轻重啊，我决定有情的轮回的方向，那么当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，这阿赖耶识最后才离开，我受胎转世的时候，这个阿赖耶识是最快的投胎的，它才是轮回的肢体的根本呢。
那轮回和善恶业力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
轮回的肢体呢是阿赖耶识，轮回的方向又有什么样来决定呢？众生每一天身口意三业不断的造作，或为善业啊，或为恶业啊，那么众生越阴越阳形成了两股力量，仿佛呢就像拔河比赛一样，如果呢善业的力量大了，就把众生牵引到这个天上去啊，或者人间啊，或者阿修罗啊，这三上上道去受生。如果呢这个恶业的力量大呢，那么这个众生就会堕到哪里？堕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到这三恶道里面去受苦。因此呢业力的善恶对于我们未来生的取向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果这个积善弃恶，是为谋求未来幸福的最重要的事情啊。
那我又想问了，各宗教说明轮回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样的呢？
每个宗教呢都承认轮回的存在，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譬如像道教主教主张什么长生不老，那么基督教啊天主教认为人生的目标在于进入天堂和上帝同在，或者永生。那么一般的民间的信仰，他们渴求了人生不死，而佛教呢认为呢人生最究竟的是什么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它的目的是在于证入无生的境界。所谓无生的境界是什么？就是解脱轮回，不受后有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佛教看来呢，长生、永生、不死仍然在痛苦的轮回之中，唯有无生才能从生命的这种痛苦之中解脱出来，才是究竟常乐的清净生命。
在上一星期哈，您从历史上很多贤哲文人的记载就给我们证明了五趣六道的轮回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那我知道您今天还有几个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啊。我相信大家听过了这些故事之后，就更好更容易的去理解六道轮回了啊。
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啊，是一位非常出名的，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黄梅山这个弘忍大师。他呢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，他的转世阴阳啊非常的殊胜。弘忍大师前身呢是破头山下的这个斋松老人，那么他呢弘仰望这个世子道信，请求呢披剃出家。那么道信呢嫌他年纪老大了，不能广度十方一切众生，只好安慰他说啊，说如果你去投胎再来，我或者呢可以住世等你回来。那么这个老人家呢就拜别宿主以后呢，走到这个西边，看到一位姑娘，就请求他说啊，说姑娘呢，我能不能借你的家住一下？他说我尚有父兄啊，不能坐止，你可以去请求他们吗？他必须你要答应啊，我才可以去跟你的这个父兄跟他们说明一下。那么这位姑娘呢一看到这个暮色苍茫啊，一位老者要想求他在家里面住一个晚上，于是呢就点头答应了。说也奇怪，那么这位没有出嫁的姑娘回了家竟然就怀孕起来了。那么这个父母认为呢，怎么这个他的女儿没有出嫁就怀孕了，就败坏这个家门啊，就把他赶出了这个家门。那么后来呢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。那么这位不幸的母亲呢想把这个不祥的孩子丢到河里面清洗，因为他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怀孕啊。那么这个小孩子呢竟然呢逆流而上，只好一面啊求乞来抚养他成人。那么由于呢不知道他 他的父亲是谁。因此呢，在他乡里面的人呢叫做什么，叫吴姓儿。吴姓儿六七岁的时候呢，长得聪明流利，活泼可爱。有一天道姓常时呢，弘法到了他这个地方以后啊，那么这个吴姓儿呢，看到这个道姓常时啊，他就很亲切的拉住这个常时这个袈裟不放，要求呢道姓常时呢度他出家。那么常时一看啊，一个怎么小的小孩，就摸摸他的头说啊，说你年纪太小了，怎么出家呢？他说，师父啊，过去你想我太老，现在你又想我太小，究竟何时才肯度我出家？那么这个吴姓儿呢，这个时候呢啊，一直在请求这个常时跟他出家。那么道姓常时一听，哎，忽然有感，赶快就问他，他说，小孩啊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他说，我叫吴姓儿，家住十里巷，人人都有姓氏，你怎么呢打妄语说自己无姓呢？究竟姓什么？他说，我以佛姓为姓，所以叫无姓。那么道姓常时听了非常的欢喜，小小年纪啊，口气如此之大，确实是非常难得，可以说是三宝的龙象，佛门的法器。后来呢，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他，成为禅宗的第五祖，在门下的弟子呢很多很多。那么我们在中国呢，大家都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得到的衣钵，就是从这个弘忍大师得到的。
感谢达玉法师给我们分享的故事啊，我们稍作休息，听一段音乐，回来之后呢，继续听一听有关现代的故事，以及呢，达玉法师再给我们解释关于轮回的一些的奇异事迹。
平安，四重平安，平安。 的智慧，安心安身，平等的慈悲，安家业，无尽的感谢，安心安身，无限的奉献，安家业。
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，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，由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佛法，佛法在生活当中的运用，为我们开启智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谈到的是轮回。在上一个时段啊，达义法师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哈，证明了这个轮回。那接下来其实我知道在近代哈，也有一些故事证明了轮回的存在啊。您再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？
民国31年，这个陕西分县百姓有一个叫田三牛的，那么家住在洞窑里面。有一次呢，这遇到这个大风雨，那么这个洞窑啊倒塌了，那么田三牛呢被活埋在里面。梦境中呢，田三牛自己爬出了这个土堆，对着这个妻儿啊就问着刚才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亲人哭成一团，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叫声。他一气之下父母离家出走，漫步走到这个明义池，看了一扇很小的门，便挤进去了。那么我便听到嘈杂的人声说啊，说恭喜恭喜啊，是个白胖的壮丁哦。那么这个田三牛呢不经意之间呢投身为姓张的这个人家，作为他们的子弟，起的名字叫什么，叫张生友。哇哇跺地看到这个接生婆呢四次找这个讲刀，便开口说啊，说讲刀不是挂在墙壁上吗？把好多人呢都惊呆了，有的人呢以为是妖孽降生啊，只当把他放弃掉了。还是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慈悲心，算啊保住了他一条小生命。从此呢7岁他都不讲话，但是呢前生往事呢却一了然一新。那么这个田三牛啊转世的事情呢不胫而走啊，传到了这个田家人的耳中。有一次呢田家与这个邻居呢发生了土地的纠纷，不知道这个田契摆在什么地方，不得已呢就请了这个转世的张生友啊到他家里面去寻找。所以很奇怪，这个孩童的张生友啊对田家的事情呢了如指掌，很快呢就找到这个田地的这个契约啊，那么就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。那么这件事呢令人呢感觉到啊，这个转世的神奇的故事啊真是不可思议。
是啊，我相信就算是在如今科学这么昌明的现代社会，仍然是有很多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轮回的奇迹的事情的啊。达义法师
再跟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这个轮回的故事啊。
嗯，好。
就是苏东坡和这个佛教的渊阳非常的深厚，他和这个好多出家人呢来往都非常的密切。那么这个居士封灯录里面记载，这个苏东坡啊前生是谁呢，是五祖戒和尚的一种姻缘。苏轼的母亲刚怀孕他的时候，梦见了一位这个身材非常的这个瘦，眼睛也比较小的一个出家人，后来呢就生了这个苏东坡了。 那么这个事情呢，过了几年以后，苏东坡的弟弟叫苏辙，在这个高安为官的时候啊，和这个曾静啊、文胜啊、寿冲啊这三位这个大德高僧时常在一起论道啊、参禅啊。有一天呢，这三位出家人同时梦见迎接五祖戒禅师。那么三人正在交谈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苏东坡刚巧来寺庙里面拜访。那么三个人于是呢把这个梦境呢就告诉了苏东坡。那么苏东坡就回答自己七八岁的时候啊，曾梦见自己身为僧侣，僧侣就是出家人，那么往来行化于三右一带。所以这个时候曾静法师的听了以后啊，赶快呢就说了，说戒禅师啊也是三右人，往年来由高安，五十年前言寄于大禹呀、啊。细问之下，这个苏东坡当年刚好是49岁，大家终于明白到，哦，五祖戒和尚原来就是苏东坡的转世啊。
嗯，我们对轮回的真相与价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正确的认知啊。那接下来应该进一步去探讨如何超越轮回的问题。那不妨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如何超越轮回呢？
知道了解轮回的真相只是方法、过程与手段，如何超越轮回才是最终的目的和希望。有人呢以为的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是迷信可笑，其实呢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非是什么？无非是要弃除我们六道轮回的这种铁链，希望通过佛法的这种方法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。因为佛教最终的目的呢，是在于超脱轮回，佛教才是真正破除轮回的自信宗教。那么如何才能够超越轮回呢？首先要明白轮回的原因。凡夫所以呢有轮回的现象，是由于业力的牵引。那么业力的善恶轻重不同，果报有种种的差异。在佛经上说啊，说乏事不乏根啊，虽乏犹乏身啊，乏爱不尽本啊，速速乏身苦啊，犹如铸造匠，仿制伤其身；肉匠亦如是，爱匠伤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一首诗啊，佛教里面的这讲的这种道理啊，口爱啊、贪欲的这个匠，使我们呢，在这个六道生死诸中，这个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，几番的辛苦，如何以精进的火焰烧尽暗翳的这个心财，以这个薄日的光明照破黑暗无明。所以呢，我们佛教有一种菩萨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手上拿的这个剑啊，这个持智慧利剑，持这个剑是什么呢？斩断轮回的这个铁链，是我们寄望所在和努力的方向啊。所以释迦牟尼常常说啊，是这是我在人间后的受生，透过佛陀所开导的八万四千法门，人人都能够通过修学佛法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。神佛教里面说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啊，就不要有这个一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跟六道之有，叫不受后有，证悟到解脱轮回无挂无碍的境界啊。所以我们佛教说为什么要修行，为什么要常坐，像我们常常有常修，特别是我们湛山精舍曾经举办过首届的禅期，禅期就是了生脱死，要你开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，那么你不管在哪里，你才能够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要勘破轮回，超越轮回，进而的要不畏轮回啊，住于轮回之中，而不为轮回所染呢、啊。这个就是菩萨的境界，就是佛的境界。就是我们现在仿佛我们要超越轮回，但是最后呢，你要看破轮回，不畏轮回，还要住在轮回里面度众生，不被这种五浊恶世所染 就像莲花出污泥不染，你才能成为菩萨，才能成为佛。譬如凡夫业力，我去轮回，恶成即解脱轮回，而菩萨以大愿力发愿再来轮回转生。就像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救度众生，像慈航法师成愿再来，他希望说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。那么在这个净土中里面，好多的圣贤之人啊，那种高僧大德，他们呢祈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甚至呢他们会到倒摔天里面去，到最后呢再来这个人间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就叫不舍娑婆成愿再来。那么这种古德的高僧大德以菩萨的悲心大愿，希望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，所以呢他们发的愿是什么样，就是宏愿。他们发的愿是但愿众生夺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不知人间的逃兵，甘为苦海的慈航。好比像莲花生于污泥不染，虽然在了娑婆世界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但是却没有被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所影响。
他们这一种勇于投身轮回而不为轮回所苦的悲行，我相信才是真正超越轮回的圣者啊。
佛陀在他自己的本生经里面也讲到啊，说有时为天神，有时为畜生，有时为沙门，有时为王侯，轮回不息，实讲六度万恨的菩萨道，忙乐于度化众生，成就菩提的福事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度众生呢，不仅仅是在人间，有时候呢他在天上，有时候在人间，有时候在畜生道，有时候呢他化成出家人，有时候呢化成这个帝王，那么随着众生需要，那么就化度到不同的地方去度化他们，所以他能够超越轮回，不受轮回的约束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，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。所以呢，佛教对于轮回的看法，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对未来的生命保持信心与光明，相信生命呢是不会消灭的，死亡只是像房子一样坏掉了，成就了，再搬到一栋新的这个房子去，死亡就如同衣服破旧了，再换一件新的衣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轮回是不息的。
在无始以来的生命流转里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庄严殿堂早一天的修建完善，把自己的华丽法衣早一天缝制完美啊。
所以呢，我祝福听众朋友啊，能够超越轮回，解脱轮回，在无尽的轮回之中成就菩萨的慧命。
感谢达义法师的开示，谢谢您。
谢谢李郎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不
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。通过这12天的禅修，让大家法喜充满，受益良多。回顾从6月2号开始，湛山精舍迎来了10名来自中国江苏金山寺的高僧。湛山精舍和金山寺两大寺法师带领大家参禅悟道，重新认识自己，了解生命的真实意义，进而同入佛智，共证毗卢性海。2000多年前，佛陀在菩提树下自誓，若不成道，不离此座。终于在第7日夜睹明星而觉悟宇宙人生的真谛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无碍智慧。禅期正是源于佛陀7日正道。按照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的设想，此次禅期特意引进千年名寺金山寺禅期修习方法。湛山精舍于2004年成功举办首届水陆法会，并和江苏金山寺喜结友好寺院。达义大和尚和新城大和尚为了将禅宗文化发扬光大，发大菩提心，特将金山寺的禅期修习方法作为今年禅修示范，以期在加拿大发扬光大，开花结果。两序大众到藏室向方丈和尚告生死假，于此禅7日中，无论行坐，时时用功，刻刻警策，万缘放下，专心办道。这一次禅修活动是以静坐、跑香调和身心等方法，达到开发觉性悟道的目的。湛山精舍为了给大家消除障碍，以清净的身心参加禅期参道，希望明年有机会给大家再次体验禅的境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湛山精舍的另外一项盛事，在美丽神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，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万佛舍利宝塔寺已经屹立在那里14年了。湛山精舍将于7月1日举行万佛舍利宝塔寺开光14周年庆典，欢迎十方善信踊跃报名参加，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7月1号也是加拿大国庆日，希望大家一起见证万佛舍利宝塔寺宣扬佛教的慈悲、友善、和平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14年，度过一个充满法喜的国庆节。时间就是在7月1号星期三上午10点钟开始到11点半祈福法会，下午1点钟开始到2点钟将进行瞻礼佛陀舍利、洒净加持仪式。报名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，大家可以致电905-886-6481 905-886-6481。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是在 Stills 和 Bayview 的西北角。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
我曾经为荣华忙碌，也在红尘反反复复，却不曾找到一个平静的归宿。我曾经是名利的Money Bag Me Home Oh Money Bag Me Home